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充满恩典的一天，让我们抬头仰望那改变人心、成就天地的天父。已经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星期二，7月23号。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早上好，我是文慧，在这里呢，欢迎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跟我们一起共度这清晨的一小时啊。先欢迎呢，我比较少见的，我怀疑是不是新朋友永凤。
永凤，永凤，
对了，今天好像是第一回看见，的确是今天，但之前有没有见过呢？新朋友，欢迎你。另外呢，很久不见的，很久不见的，我看到HHBB。
HHBB 好像前两三个礼拜好像见过你的名字，
对，上一周见过，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呢，哎，好久呢没有在这个点，就是比较早的时间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的都上来了，欢迎你们。好，那么这一周呢是台庆周，为什么呢？因为下个星期一就是良友电台72975岁生日啦。那所以呢这一周呢我们有台庆培灵会，那今天呢就是台庆培灵会的第二天，由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进入约翰福音看五件事，五个人他们遇见了耶稣之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
是的，昨天我们听到是婚宴中使水变酒，那么今天呢将会进到第二个神迹，医治大肠的儿子。那么昨天呢虽然我不在，但是有重听，因为觉得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提醒我们不要用神学的成功神学的角度呢来去看耶稣的作为，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忽略了神迹其实有它启示的意义，神迹也是一个记号。当然也要学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单单就是把问题交到耶稣的面前，不需要你给答案的。耶稣的不解决呢，有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是好的。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呢一起的彼此守望，所以有代祷事项呢现在呢可以呢提上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我们说到了待会小燕老师会带领大家同心来祷告，这是一个美好的侍奉。还有呢我们会查考本周经句啊，就是出埃及记25:1-2，哇，两节经文，但不长的，大家不要担心啊。好，现在我们先一起灵修。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以弗所书4:25，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总有需要向别人做出承诺的时候。不过我们当铭记的是，诺言并不是轻易许下的。说得出做得到，这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我们说得出却做不到，只会给人冲动行事、不加思索的印象，显示出我们不过是信口开河之人。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说实话，做实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并以实际行动证明出来。言而有信，是我们赢得别人信任的不二之道。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启播，
终于到，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准备进入，
欢迎你收听，
欢迎你，欢迎你。
十、
二十、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七十、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7月二。 29日至30日，7月29日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不要忘记了，下个星期一7月29号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生日，今年75岁呀、啊。那下午呢2点到4点我们有诗歌敬拜会，那么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有感恩崇拜，接着呢就是我们6点半开放热线一直到9点，我们接听您的电话，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过生日。
是的，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千万不要落掉、一定要记得呢在2点到4点、在6点到9点
对，
都是有直播节目的。
嗯，好，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就是呢以弗所书的4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我们知道呢，以弗所教会从建立起呢，真的培养了很多很敬虔、很优秀的传道人呢。
嗯，
那么在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呢，也会不住的为他们来感谢神，因为他们顺从主耶稣。然后呢，众圣徒之间也是非常有爱心的，好像是一所模范的教会。今天我们都得学习。不过我们都知道，你信仰路还是很长的嘛。
对。
你必须持续的遵行圣经的教导，然后呢也勉励信徒，我们行事为人呢要跟你蒙召的恩相称，并且呢是在基督里合一，这个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持续的这个教导，给出很多我们脱去旧人，我们穿上新人以后呢有些的积极表现，要实践在生活里头，不光是在教会里头，在任何环境底下呢，你跟人相处的一些原则，譬如今天的提醒，讲话要清清楚楚，要诚实的，要弃绝污秽的言语，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要堵住生命的破口。那我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个新的词汇，对我来说是新的词汇，他说要操练属灵的病识感。生病的病，意识的识。你发现我的属灵生命好像有些小毛病的时候，你要敏锐到这个问题，然后呢求神帮助你医治你。
我也学了这个新词汇啊。那我最近呢刚刚过去的主日呢听到呢，诶，这个讲题就是跟说话有关系的啊，就让说话为你的生命把把脉。也就是透过你的说话啊，能够知道你内在的生命情况。那所以刚才小韵老师提醒大伙儿，那就是呢，污秽的言语，当然我们不说出口啦，啊，但是如果里头呢有一些污秽的念头呢，那可能不知不觉这些话就冲口而出。还有这里说什么呢？弃绝谎言。那如果有些话你真的不方便说，你就不要说，宁愿呢。不说，像闷葫芦一样啊，不要呢说出一些不实的话。最重要是因为呢提醒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啊，我们呢是在神的家里头有份的。好，那早上的7点4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7月23号星期二早上直播一小时的线上今天。7点半到8点半，那文慧在这里提醒啊，不知道您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呢？因为呢，北方酷热，听说呢，有些地方呢，最高温度到摄氏40度，那真的是要防中暑啊。那另外呢，现在暴雨呢，已经来到了北方，跟北有关系的，什么西北啦、东北啦、华北啊，暴雨如注，所以希望大家小心。我看到昨天郑州突然大雨，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大雨，一下子呢大雨，然后呢排洪来不及啊，就会造成了水灾。那当然呢，如果连续几天下大雨，也是要很小心。那么南边的呢，请小心台风啦。今年第4号台风呢，派比安呢，今天应该会登陆广西，所以广西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要小心了。那么第3号台风呢，格美。 正在加强当中，我们要随时小心它的路径啊，因为格美呢是越来越强大了，希望呢它不要成为超强台风，也希望呢它在海上呢转圈圈溜达溜达，不要呢登陆任何一个地方。
嗯，是的，我们看到呢 Travis 也说昨天他那边呢下了大的暴雨，
嗯，
所以呢我相信今天很多地区呢还是不太凉快的，
对，
出门的时候感觉闷闷的，所以呢记得要带一瓶水防止中暑，嗯，
对对。哎，我们刚才说到呢729呢，我们下午有诗歌敬拜会啦，晚上6点到9点，哎，有感恩崇拜跟感恩见证会，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啦，我们早上还是有培灵会的线上，今天呢培灵会一直呢到下个星期一啊。好，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一起来听呢张德仁院长替我们上课啦。五次奇妙的相遇，五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困窘、
黑暗、
缺乏、
灰心、
绝望，
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就感觉自己好像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一样。
嗯嗯，
那心里很痛苦。
不过那段时间是特别的，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吧。
嗯，
因着遇见耶稣，生命焕然一新，
相信上帝是爱你的，
喜乐、
光明、
丰富、
信心、
盼望。
嗯，
我就这样相信，是的，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
对，
我的父母他们现在也信耶稣了，现在也聚会了。
很难受、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去记录一些感恩的点滴呢。
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张德仁牧师主讲。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培灵会，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要与你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4章46节到54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耶稣在迦拿，又是迦拿一个偏乡小地方，在上一回跟你分享过卡纳，迦拿是芦苇的意思，耶稣在迦拿治愈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第4章46节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这个大臣，这个希腊文呢 Basilikos， 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呢它是源自于 Basilius 王这个字，按照约翰福音第4章46节提到加利利的迦拿，这个王很可能按照地缘关系应该是指着统管加利利的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Basilius 可以翻译作至尊的大臣。希律安提帕呢，在公元前4年到公元39年，他管辖加利利地，他是一位分封的王。然而安提帕他的恶行恶状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首先呢，安提帕他的一个状况是通奸的婚姻。他有一回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去拜访了住在巴勒斯坦海边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腓力，可是却对他的兄弟之妻腓力的太太希罗底有了非分之想，他夺兄弟之妻。而后呢，我们也看到希罗底其实已经帮希律腓力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萨罗米。当希律安提帕从罗马回来，他把他的原配给休掉了，娶他兄弟腓力之妻希罗底。而施洗约翰就大力指责这件事情，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14章3到5节。再者呢，我们知道希律安提帕也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位王，施洗约翰因为谴责希律安提帕的通奸行为而被下在监里。后来呢，甚至在一次生日宴会里面，希律安提帕信口开河， 在撒罗米和他母亲的要求底下，将施洗约翰斩首处死。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14章6到11节。我们刚才说到，所谓的大臣，这个希腊文 Basilikos， 他是一个至尊的大臣，他应该是希律安提帕手下一位至尊的大臣。你可以说希律安提帕很淫乱，很暴力，而且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纣王一样，他是一个助纣为虐的至尊的臣子。我相信耶稣也知道，耶稣跟希律安提帕之间，希律安提帕迫害跟随基督的人。约翰福音第4章第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我们如果假定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已经下在监里了，面对敌对耶稣的势力的成员，希律安提帕的手下来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绝对不是说你这下落在我的手上了哈，过去敌对我，欺负我，甚至铲除，按着正义真理指责希律安提帕的施洗约翰。可是我们看到呢，耶稣所行的不是说哎呀你也有这么一天呢，不是，耶稣的反应竟然是乐意相助。所以当我看到第二个神迹的时候呢，我想到的是，很多人看到的是耶稣行神迹的能量让人惊奇，但其实耶稣为人的度量更是让我称奇。他是一位乐意帮助我们慷慨的神。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的这句话是记载在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马太福音第5章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可能说有啊，我也常常为着逼迫我的人祷告，只是我祷告的是呢，神的报应在他身上。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祷告一定是祝福的祷告，一定是呢希望对方可以回转的祷告。马太福音5章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看到透过耶稣的教导，也可以认识神的形象。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这个希腊文 exegeomai， 它就是后来解经那个字 exegesis， 解经。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认识，好像解经一样，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形象。刚才看到耶稣说，你们做天父的儿子，能够做天父的儿子有哪一些特质呢？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看到神的心是超级无敌慷慨的心。如果你我是神呢，大概只会叫冬天里何许的太阳，温暖的阳光照好人不照歹人，滂沱大雨只给谁呢？只给不义的人吗？还是也会给义人？透过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明白天父的心是超级无敌慷慨的心。马太福音第5章46节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4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7节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边完全这个希腊文 telos 也可以翻译作成熟。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好像像神一样的完美，但是天父那可传递的属性是你我可以追求的。你们要成熟，像你们的天父成熟一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第48节所说的完全的成熟，是放在不分敌我慷慨的这个面向来理解。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这样，他面对希律安提帕手下至尊的臣子，敌对耶稣的群体，当他有求于耶稣的时候，耶稣展现出超级无敌慷慨的心。约翰福音第四章47节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这位大臣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位在加百农。可是耶稣此刻在哪里呢？他在加拿。从加百农到加拿大约有30公里，走路当然快一点可以到，一般的走路呢，大概需要2天的路程，比较从容。因为中间还要需要通过的是加利利的山区。我们看到这位大臣的儿子，他愿意走30公里，越过加利利的山脉。这位大臣一听到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他就来见他。请注意啊，当时是没有电视新闻在追踪耶稣的动向，可见他是一直在关注耶稣的近况和动向。经文说啊，接下来怎么样呢？约翰福音第4章47节，当这位大臣来见耶稣，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就求耶稣下去。这边的下去是很写实的描述，因为从加拿的确要越过加利利山区，然后再下山下去到加利利海西北边的加百农。天下父母心，为了面临死亡阴霾的儿子，这位至尊的大臣，他很可能是这一大片地区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安提帕，他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人在死亡阴霾之前，即使有权力，有这么高的权力，权高位重，仍旧显得渺小，他也只能够束手无策。这位大臣很有权力，可是透过这个神迹，也让我们思想权力的本质。权力并非无往不利，如果我们对权力有所迷思，以为权力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我们会发现权力并非无往不利，权力终将遇上死角。在圣经里面，我们了解到神给某些人有比较大的权力，我们需要思考权力的本质，善用我们所拥有的权力来为他人谋福利。我想旧约当中也有以斯帖的故事，他得了王后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当时的机会吗？约翰福音第4章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你有留意到这个经文的特殊之处吗？耶稣表面上是对这位大臣说话，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从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表面是对这位大臣说话，但其实耶稣所责备的不是大臣，而是周围的群众，或是说责备的不只是大臣，还包括群众。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你们总是不信的这样的描述，也包含了约翰福音第四章44节到45节上文提到那些群众是本地的加利利人，而这些本地的加利利人呢，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48节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唯一在神迹之后加上奇事这个字。神迹奇事两个字连用，约翰要强调的是，这些加利利人，这些群众，他们要耶稣继续不断的行使超自然的介入的行为。所以基本上这些群众啊，他们就是一群神迹主义者。耶稣在这边要借着责备加利利人来间接教导这位大臣，因为看见神迹而接待耶稣的神迹主义者，对耶稣来说，并不是对他真正的尊敬。怎么说呢？反而是他在外地的时候，耶稣来到加利利本地，反而这地的人好像对耶稣不是尊敬，耶稣所认同的尊敬是在加利利的外头，所谓外人，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那些外地的人指的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的表现才是耶稣所认可的尊敬的表现。约翰福音第四章39节到42节提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9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40节说，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约翰福音第四章42节说，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其实并没有行什么神迹奇事，这些人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说到他来到本地，这些人不尊敬他。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本地人，加利利人，他们跟着耶稣表达出来的尊敬是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愿意跟着耶稣。但耶稣所认为的尊敬的特质，并不是看到耶稣所行超自然的作为才愿意跟随他，或是耶稣需要继续不断的行使神迹奇事，我们才要继续跟随他。耶稣所认为尊敬他的人的特质，是因为耶稣他说的话而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看到尊敬神的人，他就会尊敬，就会看重，就会相信他的话。今天这个时代真正尊敬神的人很少，反倒想把神吃干抹净的人倒不少。我们一不留意就成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的本地人。那个本地不一定是区域的问题，而是本心的问题。我们习惯把神神奇当马奇， 遭逢苦难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会渴望超自然的经历和经验。但是尊敬神的基督徒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啊，主权在上帝。我们会说，主啊，求你给我你的话，在面对困难的抉择，我需要有你的话。无论我的难题移除了没有，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有你的话，而且我要紧紧抓住你的话，相信你的话，做一个你所认可尊敬你的基督徒。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九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边的先生希腊文 Kyrie 是 Lord 那个字。主啊，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说，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活了，这个希腊文 say 意思是正继续不断的活着，他没有死，他活得好好的。那个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五十一节说，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昨日未时是第七个小时的意思。第七个小时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是以早上日出六点钟来开始算第一个小时，所以第七个小时大约是下午的一点钟。仆人说昨天下午一点就好了。约翰福音四章五十三节五十四节说，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看到经文从头到尾，这生病的孩子并没有出现，这个神迹的焦点锁定在这位大有权力的父亲。这位大臣过去可能以为权力无往而不利，但是面对骨肉至亲濒临死亡而无药可救的时候的这个黑暗，他显得无能为力。这故事也告诉我们，人如果能够领悟到权力是有所限制的，并且在拥有权力而使用权力时提醒自己要谦卑，拥有这样的态度的人便是踏出了对权力正确认知的第一步。此外，权力乃是来自于神，那是一种更大的承担。我们不应该拥有权力就骄纵傲慢，乃是应该更加的自我约束，甚至能够透过监督的机制来帮助自我做权力上的约束，有权力而不滥用权力，并且知道权力的功能是神所赋予人，好使他能够更有效地为众人服务以及为众人谋福祉。权力只能为拥有权力者好像带来旁人表面上物化的尊敬，啊，这个人好有权力啊，我好崇拜他。其实拥有权力，他人的尊敬，那是很表面的。只有真诚的爱跟关怀，才能够带给他人发自心底对你的敬重。当权力遇上死角，其实不也是神的一种另类的赐福吗？如果遇到权力所不能够解决的，束手无策的，能够使人认识到权力的本质而愿意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个石头，那个困难，那个障碍，就是神给人面对权力本质的另外一种恩惠。权力对某一些人来说，他们视之为是人生当中追逐的目标，他们喜欢在权力中呼风唤雨。权力使人腐化，权力使人傲慢，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约翰所写的。他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雅各书四章六节也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感谢主，神恩待这位大臣。他过去很可能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权力遇上了死角，上帝阻挡他，使他可以认识到权力的本质。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赐恩给谦卑的人。勿对权力有所迷失，权力并非是你我人生追寻的最终的目的或目标。权力必须放在神主权底下，称他为主，并且善用神所赋予的权力来活出上帝美好的旨意，能够用权力来为他人谋福祉，用权力为这个世界增添美丽。权力终将遇上死角，但若能在权力死角处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那死角也不失为是神另类的恩典与怜悯。
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向耶和华还我的
亲情不断电主持人新月祝贺良友电台75周岁生日快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17题，
一起弹唱吧，乐谷咏叹调青春凉拌，哪一个是2024年推出的节目？一起弹唱吧，乐谷咏叹调青春凉拌，哪一个是2024年推出的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好，今天的第17道题，大家听清楚了吗？一起弹唱吧，擂鼓咏唱调，青春凉拌当中，哪一个是2024年就是今年推出的节目呢？
我觉得呢，其中一个节目真的很适合这个季节我们来听的。
啊，
我说夏天咱们最喜欢吃的就是
凉拌。
然后呢，作为女人呢，我们应该学点这些小菜的。
啊，是的，好。所以呢，再说一次啊，哎，就是一起弹唱吧，擂鼓咏叹调，还有
青春凉拌
当中，哪一个是今年2024年推出的节目呢？好，请你赶快呢作答，那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第4款的电话铃声哦。不过要答对5题。
对对对。
好了，那昨天那题你答对了没有啊？第16道题，良友电台除了有普通话节目，还有哪些方言节目呢？哎，千万不要告诉我们英文啊。方言指咱们中国的方言有什么呢？
广东话、云南话、闽南话，还有客家话。
对了对了对了啊，好，赶快作答，记住啊，电邮729@良友汉语拼音1.net，短信13229966122，那么抬头呢请注明台庆。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25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4年7月23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1小时的节目，我们有灵修，我们有一起呢听张德仁院长劝勉分享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信息。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查考本周要背的经句啦，出埃及记25章1-2节。那么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是的，在出埃及记25章呢，一开始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呢，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当为我送礼物来。那么神要求子民送上礼物的目的是什么呢？哎，这个答案呢，我们可以在第8节、第9节里头找到的。
那这个经文说什么呢？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这些礼物就是要用来建造一个显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圣所。
我们就看一下神要求送上礼物是什么呢？既然第九节说要制造帐幕，还有当中的器具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那么神其实呢也指示以色列人你们建造所需要的材料。我们可以在25章3节到7节看到有些指定的材料清单，包括有哪些呢？
金、银、铜这些呢贵重的金属。那这些呢贵重的金属呢主要是用来制造器具或者是器具的外表啊，然后呢还有祭司的衣饰，再接下来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哇，这些做什么呢？
这些不同颜色的纺线呢，细麻线、羊毛线应该就是用来作为制造帐篷啊、幔子、门帘还有祭司的衣饰之用的。
对，再接下来是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这些皮料，那么相信呢是用来制造会幕的罩棚，还有盖以及呢顶盖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皂荚木。
对，皂荚木它的质地呢是比较细密的，耐干旱，而且还要防虫的，所以呢非常适合用来制造家具呀。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能够取得材质好又不会腐烂的皂荚木，可以用来制造会幕的器具啊、木板呢、柱子还有山等等的物品的。
好，那另外呢就是点灯的油以及制造呢高油和香的香料，最后呢来到了红玛瑙以及别样的宝石。哇，这些宝石呢就是用来呢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以弗德是什么呢？
以弗德呢是大祭司未来在会幕举行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呢他们要穿上的外衣。那么至于胸牌呢就是大祭司圣衣上面挂在胸前的一个布带。那么根据后面28章呢胸牌里头会有什么呢？乌灵还有土明，前面呢还会镶上12种的宝石，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
对，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些礼物能够建造一个庄严又美丽的圣所，让人呢在其中亲近和敬拜神。好，那现在有个问题让大家呢来思想啊，就是呢昔日神要求百姓献上礼物建造圣所，那么你认为今日神期望信徒献上什么来建立教会，就是神的家呢？
我是杨天成，在良友电台75周年特别的日子里，献上良友75感恩言。良朋感恩礼物献，友情源自主爱显，七旬传讲主真言，五湖四海享盛宴。感激主爱永不变，恩照你我做光言。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我们要纪念呢几位家人，幸福一号的丈夫呢还在医院呢、要做肠镜啊，那之前要做很多工作的，那么求主让他快快的做哈，快快的回家。还有值班电工呢今天要去考试，对吧？那另外就是有一位刘姊妹。好，我们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临达万邦，你的慈爱是长阔高深的。主啊，愿你倾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能够医治刘姊妹妈妈的身体， 知道呢伯母她心脏肥大，也许呢会带来心肌损伤或者胸闷这些困扰她的症状，求大能的主能够在她身上施行神迹，可以清除那些不正常的节律啊、血液循环等等的问题，使她的身体的机能可以正常的运作，也求主赐给她平安，求主亲自挪去她现在心中的忧虑，愿圣灵感动她相信生命中是有一位主宰的，纵然她现在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认识到创造主，但是你就是那一位连我们每根头发也都数过深深爱着我们的天父，求你帮助他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有一天呢也可以像他的女儿刘姊妹那样呢，存敬畏存感恩的心来赞叹你伟大的作为，并且呢像我们那样决志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一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的主内家人，知道很多家人呢最近身体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疾病呢，譬如幸福一号他的丈夫，他今天要去医院检查那个肠镜呢，现在呢还在等候，而且我们看到值班电工呢今天除了要去参加这个复审的考试之外呢，他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下午希望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肾结石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我们知道他现在心中也是非常的担忧的，担心会不会很痛呢？因为昨晚看到一些视频，心中有很多的挂虑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单单的把问题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那里。我们不是给出答案，我们是耐心的等候主你的医治。主啊，求你帮助每位主内家人，特别我们看到很多高考生都收到一些成绩单了，有的人考得很好，有的人考得可能不如理想，大家心中都有不同的情绪的。主啊，求你陪伴我们每个人走过充满挑战的路，特别有些需要照顾家人的，求你赐给他们耐心、爱心还有信心。很多挑战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求你兼顾考生、兼顾学生他们的心，在这段路上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紧紧地相信每天都能够尝到你赐下的恩典是足够有余的，是甘甜的，并且也不忘记你代替我们的软弱，你担当我们的疾病。愿你的恩典透过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进入刘姊妹妈妈的生命，进入幸福一号的丈夫那里，进入值班电工，还有我们每位主内家人的生命当中，愿我们都看见你的大能，还有你的大爱。感谢主，聆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蒙福和善，75载良友相伴，
恩泽中华，数不尽的主爱佩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
欢迎你收听
良友电台。良友电台。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一起经历主爱中华，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同心合力数算主恩。
是的，我们等待呢729当天晚上呢热线开放，可以的话呢您不需要说太多，那就打进电话来，哎，说上呢你是怎么遇上良友电台的，我们一起来数算主恩。当天呢打热线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呢当天才做的特制的电话铃声啊。好，谢谢大家呢今天呢与我们共度这一小时啊，特别谢谢小韵老师带领我们以祷告来服侍大家啊，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